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，在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经文中，我已经把这个祷告跟祷告有关或者同意的字都标出来了。八节经文里面有几个？七个，对不对？用了四次的祷告，两次是用的祈祷，还有一次用的是代求，这都是祷告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今天题目呢，就定为这个信心的祷告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怎么说的？凭着信心求，不要有疑惑。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，要不要有信心？没有信心的祷告，神会不会成就？你都不认为会成就，那神会让他成就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祷告的话，一定要凭着信心求，不要有任何的疑惑。那我们常常讲到祷告呢，我们讲到祷告的 X 就是英文的使徒行传，所以这样比较容易记一点。祷告的 ACTS 呢，有人把这个 Adoration 翻成敬拜，可能呢翻成颂赞比较好一点。颂赞呢就是歌颂跟赞美，所以我们呢祷告的时候呢，先歌颂赞美神，然后要认罪，因为罪是唯一会拦阻我们与神交通的，所以我们要认罪。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，必定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与不义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回想神在我们一生中为我们所成就的，成就了多少的大事，给我们多少的丰富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从神的丰富，从我们的感恩中，我们更什么？我们更能够认识神，更知道神的能力、神的伟大，也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什么赐福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就感恩之后呢，你再来代求，为你自己求，为你家人、亲属、朋友们求，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一起求，就是、代求，也是祷告的 ACTS。那么，雅各书第五章开始就讲到，十三到十七提到什么？提到我们在苦难中，在喜乐中，在有病或者这样身心软弱的时候，以及我们认识到我们犯罪的时候，这是什么？在这种事情、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都要什么？都要祷告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呢，受苦、喜乐、疾病、认罪，几乎呢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大概每天都会碰到的情况，对不对？我们生活中常常就碰到这些情况，有苦难，有喜乐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有身体或者精神上的、灵命上的软弱，有时候呢，我们认识了自己的犯罪，那这些什么？我们要什么？要祷告，要认罪。好，我们一点点来看。一开始讲到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应该祷告。事实上呢，大家在受苦的时候，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会怎么样？都会向神祷告祈求，哎，主啊，把这个痛苦挪去吧，主啊，让我离开这个困境，让我能够成就我想要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苦难中的祷告，大家都是会做的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我们会基督徒会面对各种的苦难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不与世俗同流合污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做中流砥柱，那么我们就自然会怎么？你做一个中流砥柱，会不会受到水的冲击？世俗的潮流就会冲击你，你会知道受到世俗的排挤跟压迫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如果在政府这个工程部门工作，那包工希望得到这个工程，对不对？不同的包工在竞争，那会怎么样？那很多地方都会给你这些工程人员负责招标人给点好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工程给了好处来，那工程部里面每个人从上到下每个人都分，那你是基督徒，这个钱你拿呀还是不拿？该拿还是不该拿？那你说我要遵从圣经的教导，这种不合宜的钱我不拿，行啊，你不拿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怎么样，你的上司对你如何看？你底下人对你如何看？你会不会受到排挤？那你要怎么办啊？如果你在税务机关工作，那逃税漏税是人很多人都在做的事情，每个商人都喜欢逃税漏税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盈利就多一点，那你怎么办？他也给你好处，你分还是不分？拿还是不拿？ 对，哎，讲到更普通一点的事情啊，官书。如果某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，或者一个高官，他儿子开车超速，你就把他拦下来了，你是警员，管理交通的，拦下来了，开了罚单，正常嘛，对不对？照规矩嘛，你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反正超速违规，我就给你开罚单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不要这个有权势的人管了，他底下秘书就会帮他管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知道的，哎，就打工打电话了，找这个警察局局长或者叫交通大队队长。哎呀，某某队长啊，我是某某某的呀的。那我们这个呀，领导的公子今天开车啊，大概没注意开快了点儿啊。你们这个因为队员呢，哎，给他开了个罚单，他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，有个记录不太好啊。你看看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。你想这个警察局长或者交通大队队长听了这个话，会不会告诉你？哎，你今天给说给某某人开了个罚单啊，把那个罚单给我吧。你到底把那个罚单扯下来交给他呢，还是叫你这你还是他说你把那个扯了销毁吧？你做还是不做？这都是官说，在社会上常有的现象。你面对这些你怎么办？你做基督徒，我们看看在。所以呢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在约翰福音16:33上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而在提摩太后书3:12讲到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都要受逼迫。所以基督徒受到逼迫，面对苦难是正常的，不要以为稀奇。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。大家知道哈拿，哈拿是谁？哈拿是撒母耳的妈，对不对？是撒母耳的母亲。那么哈拿做为什么祷告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小孩。一个人娶了两个太太，除了哈拿还有另外一个有小孩，他们小孩子那个人老在攻击他，他很难受，他饭也不吃，就到神的殿里面去祷告，祷告求神给他的儿子。那时候以利在做大祭司，然后呢，他给神的应许说，神啊，如果你给他一个小孩，他以后就把这个小孩奉献给神，到神的殿里面来服侍神。后来神果然应允了，他就得了撒母耳。后来撒母耳断奶之后，就把他带到圣殿，交给以利去带领他。撒母耳后来就成了神所重用的人。除了这个以外，神还赐他3个儿子2个女儿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也知道，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这个希律王，对不对？把彼得跟雅各两个人都抓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怎么样，把雅各给砍了，对不对？杀了雅各，因为呢正好过节的时候，把彼得呢先关到监牢里面，关在内监，然后呢一边一个人跟他靠在一起，然后彼得呢晚上就这样可以安稳的睡觉。这时候呢教会怎么样，就会知道彼得要遭难了，对不对？过了节之后希律王就要办他了，怎么办呢？教会全体合在迫切的为彼得祷告，对不对？那么教会迫切为彼得祷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大家都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彼得被靠着，边是左边一个人，右边一个，两个兵跟他靠在一起的呀。所以结果怎么样？天使来了，对不对？天使来了之后怎么样？他绑着链子就松开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天使就带着他，监狱里面就一层一层开了，就一直把他带到街上，天使就不见了，彼得就出了监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我们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，我们向神祷告，向神祈求。有的时候是神怎么样，神用他特殊的方式，使环境改变，使你脱离这种苦难，为你而成就。但有的时候呢，神不一定会听你的祷告，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。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对不对？他是迫切恳切的向神祷告，如果可能把什么，把这杯挪去，对不对？神有没有把这个杯挪去？主耶稣基督还是怎么样，受鞭打，受痛苦，背十字架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那是怎么样？主差派天使增添他的能力，使他可以忍受这一切。为什么？他必须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，才能成就救赎的工作。所以神把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。
在保罗，我们知道保罗神很重用的新约使徒，对不对？他身上有一根刺，他曾经三次求告神，神给他回答是什么？我的恩典足够你用的。哎呀，大家都记得这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你有苦难的时候，受苦的时候，你祷告，神呢可能会改变环境，啊，使你脱离这苦难，重新得回神的祝福。有的时候呢，神不改变你这个苦难，但是呢，神会怎么样？会加添你的力量，他的恩典足够你用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就想到，然后呢，讲到这个有喜乐的就应该歌颂。其实呢，我们平常在苦难的时候，大概每个基督徒都会祷告，都会向神求。但你在喜乐的时候，祷告的多不多？可能就比较少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做科研的，你拿到了一个 R1， 对不对？呀，有很大的研究计划，可以很多年，足够你的这个实验室用的，对不对？有多少人会记得祷告感谢神？或者你的做的一篇文章，送到很好的这个期刊上，期刊接受了要发表，你会为这个感谢神吗？或者你在你的学会中间，或者 Cancer Society 或者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， 对不对？说你呢有杰出的表现，所以呢这个 Association 呢再给你一个特殊的奖励，全体大会上千人上万人你去领奖，你这时候是会感谢神吗？还是你们这都是我的成就啊，我果然写得好，我当然拿得到，我配合做得好，我实验做得好，所以人家发表啊，对不对？我做得很杰出啊，所以我得到奖了。还是神的恩典，你会感谢神吗？或者你在工作，对不对？你很努力地完成了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工程计划，你完成了，你会感谢神吗？或者你的公司把你提名，让你成为 the employee of the year， 你会感谢什么？学生们花了很多很多年辛苦的念书，终于拿到学位了，你会感谢什么？要想一想。所以呢，在我们困难中我们容易感谢，但不要忘了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在喜乐中，在有成就中，不要忘了感恩颂赞神的恩典。所以呢，加上我们以前前书五章十六十八也讲了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凡事就是不管是在苦难中，或者在快喜乐中、成就中，都要感谢神的恩典。神会管教我们，所以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这是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讲到，所以神会管教我们，所以被管教的时候你有痛苦，但神的恩典绝不会离弃。神的管教是暂时的，神的恩典是永久的。然后呢，在约伯记，我们知道约伯在旧约中是一个受苦的典型。三十五章四节讲到，他使人夜间歌唱，就像我们想到什么？想到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节讲到保罗跟希拉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人把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身上的鬼给赶走了，赶走了之后呢，这个使女的这个主人不高兴，为什么？他失去了这个得力的，他这个女人有鬼附，所以他可以讲很多事情或者知道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有特殊的能力，结果他主人不能赚钱了，他靠这个使女赚钱，所以主人就把他们两个人给告了之后呢，怎么样？保罗跟希拉怎么样？被绑了还是什么？还被打了，打完之后怎么样？下在内监里面，上上了手镣脚铐，绑在那儿。在这种恶劣情况下，你想想他们两个人，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。你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做了一件好事，对不对？把鬼给赶走了，对不对？使这个使女得到释放了，不受鬼附了，然后你被打了，被关了，你会半夜会唱歌来赞美神吗？他们两个唱歌赞美神，结果呢，神就什么？是地大震动，对不对？他们的手镣脚铐都开了，监牢的门也都开了，对不对？还好保罗叫那些监牢里面人不要走， 所以那个狱卒那天，狱卒那全家晚上就什么得到恩典，信主了。所以呢，这里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讲到，我们当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到了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我们讲到疾病，对不对？人生常常都会面对疾病，对不对？疾病呢，可以讲是肉体的软弱、精神的软弱或者心灵的软弱。实际上这里的希腊文原来这个有病的意思呢，是讲做卧床不起、失能无助、疲惫无力的意思啊，这里讲的有病。那么肉体的疾病可能是感染或者你违反生理或自然的律而造成的罪。那如果你被感染的话，你应该怎么样？应该去找医生吧，处理吧，对不对？或者给你开一点抗生素，或者用什么其他方法给你治疗一下，对不对？而精神和心灵上的病的话，大部分就是因为你罪的问题，或者呢你心灵上的压力而造成的。但是在你心灵跟你精神上的疾病也会什么，也会造成你肉体上的软弱，互相为关的。这时候呢，要什么？要请上教会的长老来奉主的名为他们做祷告。为什么请教会的长老来？叫长是长者，或者是说请教会的牧师来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一般认为，这个教会的长老应该不是都是的，应该是灵命丰盛，灵性刚强，所以呢，他可以帮助灵性软弱的，使他的灵命重新恢复。那油的话呢，是指的是橄榄油啊。这里的油呢，大部分是什么？是涂抹在这个患病人的背上。这橄榄油本身的话，倒不见得有什么医治的功能，倒不见得有什么医，但是呢，可以使你觉得很舒适，可以缓解你紧张的情绪，这是橄榄油。但是呢，在这里橄榄油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医治的功能，但是像在好撒玛利亚人那个记录里面，那个橄榄油怎么样，就是对他有医治的功能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人被强盗打了，身上有伤，有伤的话给你涂上橄榄油怎么样，可以防止感染，所以呢，那个涂抹有医治的功效，防止你受的伤受到感染。然后不要忘了呀，不是长老使你好，也不是祷告使你好，是什么？是奉主的名祷告，而且呢是主叫他起来啊，要认清楚这一点，是主的能力，不是人的能力呀，也不是你祷告的能力，是神听了你的祷告而使这个病人可以恢复。所以我们这样，我们要确信主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与不义，所以呢我们生病，我们身体的软弱，得医治不仅是身体的医治，是完全的医治，主要医治我们是我们的，毕竟是我们身心灵都得到医治。我们知道叫病人得医治的是使人能康复的主，如果是罪造成生病的原因，那么主必定会除去你治病的原因，就赦免你一切的罪，那病因出去了，你罪病是不是就好了？当然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生病去看医生祷告是合理的，不像有一些极端的信仰的人，他说不可以看医生，只可以祷告，那不是正确的，看医生跟祷告都是合宜的，这是我们所相信的。我们想想疾病得医治有很多的例子，远一点我知道的就是这个寇世远监督，他就是寇少涵跟寇少恩的爸爸，他当年呢年轻的时候就得了重病，医生束手无策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呢他的母亲跟一帮这个老姐妹就为他一起迫切祷告，结果呢病得医治好。那不讲远的，讲近一点的，
大家可能知道刘志雄长老，我们也听过他的政党很多篇。刘志雄长老呢，前些年得了癌症，得了癌症呢，又因为他台湾有一个医生做这个方面非常有经验，是他的朋友，所以他就回台湾去，让他那个朋友帮他治疗。那个朋友啊，这方很有经验，做了很多很多例子，给他照了片，做了检查，然后说啊，这个呢很简单，明天早上我给你做手术，手术呢大概只要30分钟，我把这个癌症这个发病的地方我给你切掉，然后呢边上有几个淋巴结我也给你拿掉，总共手术不会超过30分钟，我明天早上就做，还有做了很多扫描，做了很多片子，让他给他看怎么做怎么做。那天晚上呢，刘长老就想着，哎呀，明天要做手术了，就是想怎么办，他想，哎呀，他就做了个祷告，说主啊，得医治也好，不得医治也好，活着也好，是吧？不管怎么样，主啊，我就只求一点，不要使主的名受亏损。祷告完他就很平安就睡了，所以第二天早上就被叫起来，就送到急诊开刀房。本来说这个30分钟的手术，结果呢，做了快3个钟头，还没出来。大家就很奇怪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对不对？不是讲了30分钟的手术吗？怎么做了3个钟头啊？对不对？后来呢，终于送出来了。那医生说啊，我给他切开了，照昨天那个扫描片子看呢，那个地方就在应该在这儿。但是呢，那癌症不见了，本来有个长了个癌的，对不对？就不见了。我把原来的片子调出来跟他比较，原来片子没错，很清楚，标记就在那儿。但是呢，我今天切开了看，就是没了，而且还把再重新送回去扫描，扫描的结果也是没了，就不见了。不见了没办法，找了很久也找不到，又做了扫描，又做了这些，所以花了很多时间。没办法，就给缝起来，送出来。很多人帮刘志雄祷告，很多人帮他祷告，很奇妙。而且讲讲我个人的例子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？我觉得七三年得了这个胰腺炎，胰腺发炎啊，这糜烂性胰腺炎，后来发现很危险的，差点没死。我不知道死亡率80%，年纪越大死亡率越高。我那时候70几岁。结果呢，就是送去急诊，肚子痛啊，痛得要死啊，什么都不给我吃，也不给我水喝，又渴又饿，肚子又痛，很难受。还好大家帮我祷告，祷告之后呢，胰腺炎就好了，好了就出院了。出院之后呢，那个照片子一发现说，哟，这个不太好，说呢有两个水泡，一个呢大概十几个公分，大概这么大，一个小一点，大概8到10公分。这两个水泡里面是什么？就是这个胰腺所分泌出来各种的消化液。那咋办呢？医生说了，哎，我们可以这样，一个呢就用导管然后再插进去之后把里面的水都抽出来把这些enzyme什么乱七八糟这个消化液什么都抽出来，另外一个呢就给你切开呢扎个洞把那些抽出来就没事了。我们先不做，一个礼拜以后再说吧。然后我就跟大家讲了，我说这个啊，不管是打开扎个洞，或者是拿个导管戳个洞，都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戳了洞以后啊，它就会留个管道在那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所有的消化液啊，会继续不停的从那儿往外流，你这个伤口就不会愈合的。这我也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全教会的人帮我祷告，你记得？全教会帮我祷告，祷告完了呢，一个礼拜以后呢，又去了，先照了一个 ultrasound， 不见了，那么大的水泡说不见了，后来又去照，用别的方法照，也不见，没了，感谢上帝主。所以呢，你们在困难的时候、有病的时候，不要去忘了祷告，当然也要用看医生做合一的治疗。但是呢，祷告非常的重要，神会成就奇妙的事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？会有犯罪，对不对？跟长老有什么关系？
跟长老有没有关系？有关没有关？长老是什么职责？长老的话是要牧养照顾羊群，长老的爱心不够，关照不足，所以会有长老犯罪。所以呢，如果会有中有人犯罪的话，对不对？长老有没有罪？没尽到责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长老有责任，对不对？教会的领袖也有责任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照顾好你的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神却交托给你的羊，你没照顾好，你有没有责任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长老要求什么？要求会友原谅他，一同求神的赦免。会友也要求神赦免他自己的罪。如此的话，长老的罪、会友的罪以及众弟兄姐妹的罪都得到赦免。然后呢，这里又讲到说，一人所发的力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一人在这里呢，是指我们有信心的人，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达不到神称义的标准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什么？我们是因信称义。只要你有信心，相信神，神会做的一切，那么你就可以被称为我们是因信称义。如此，我们的祷告什么是大有能力的？我们祷告什么？祷告就是神恩典和能力的管道，它使我们可以连接在神，与神连接，神就解决我们人生中所发生的一切的问题。最主要什么？我们在精神上、在灵运上有软弱的话，我们认罪是主要的前提。因为罪是什么？罪是唯一隔绝我们人与神交通唯一的东西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的。所以呢，生气、恼怒、仇恨、嫉妒等等的，都会造成你生理性的疾病。所以不单单你会心里有痛苦、有病，嫉妒、恼恨、仇恨这些都会造成的，也会造成你生理性的疾病。这个箴言里面讲得很好，箴言中讲：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食骨不甘。然后呢，接着呢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讲什么？讲到以利亚，对不对？上次征战完来的时候也讲到以利亚。以利亚事迹呢，记在《列王记上》17章18章，大家大概都很熟悉，我们就不要repeat太多。这样，那以利亚是什么？以利亚是神所重用的先知，是一个属灵的伟人。这样，但是呢，他这样说：以利亚跟我们是同一类的人，同样性情的人。以利亚能做的事，我们也能做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讲，他做的事我们也能做，他什么要比他做更大的事。所以呢，我们看看以利亚的祷告。以利亚祷告，他呢，以利亚在加密山上，在战胜了450个假先知之后，他跑到了加密山的山顶，然后他怎么样？他将脸伏在两，他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中祷告。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中祷告，这是一个什么姿势？这是一个非常尊敬谦卑的方式在向神祷告。你这样祷告过吗？你有没有用过这种的姿势向神祷告？我们看到以利亚的谦卑，然后呢，以利亚祷告呢，他蛮有信心的祷告。所以说讲到以利亚恳切祷告，有3年6个月不下雨，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，是不是？在干旱的时候，本来是在基利奇边上，乌鸦给他送饼跟肉来吃。后来呢，到什么？到一个寡妇家去，对不对？到了寡妇家去呢，寡妇的就有油有米，瓶里的油有减少，罐里的面也没有减少，就吃了很久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后来怎么样？后来寡妇的儿子死了，寡妇就来跟他讲。说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啊？是我产生了祸事。你想，神因为你来，就检查我，就想起来我以前所犯的罪，就让我的儿子死了，对不对？那以利亚呢，叫他把他儿子带来，就为他祷告。所以他一连3次这样附在这个小孩身上，向神祷告。这个小孩怎么样？复活了。所以呢，他是坚持的祷告，一连3次。另外呢，他在求雨的时候，他 叫这个仆人上去到加密山上向海那边观看，一人看了几次，看了六次都没有看到什么，人家说看了六次啥都没有，看了六次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他还怎么样，还叫仆人再去再去，但第七次的时候，那仆人说什么啊，我看到海那边呢、啊、升起一小片云，就像我们巴掌怎么样，他就知道了，神已经应允他的祷告，别人的祷告了七次，然后怎么样、啊、天昏地暗大雨倾盆，马上就到了，所以他怎么样，他是坚持的祷告，然后呢他也是迫切的祷告，以利亚为神大发热心，他就要恳切迫切的祷告，而成就了神的旨意，所以以利亚呢是给我们一个祷告很好的榜样，值得我们向他来学习。另外这一段呢就讲什么十九二十节，讲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，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失迷真道受到迷惑而偏离的真道，现在的世界目前的情况会不会发生有各种异端邪说横行，假师父假先知到处都是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很容易逐渐的慢慢的把你引诱偏离了正道，这样现在很多就是成功神学啊各种这些乱七八糟的，这样这种没有完全依据圣经，常常断章取义，你以为他讲的对，那圣经上写的，其实他是他是断章取义，是引诱基督徒偏离正道。如果有偏离了正道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轻看这些弟兄姐妹，因为什么？他是受到人的迷惑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用爱心去挽回他，让他明了圣经中是怎么讲的，啊，这样才合一。这样呢，你可以什么？你可以把你的弟兄或者姐妹挽回来，使他回转归向神，归向神的正道。所以呢，如果能够使一个迷失正道的人回转归向神，那什么？你就是救他的灵魂不知死亡，那么也可以当我们回转归向神，对不对？我们认罪悔改，神就会成为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所以呢他所犯的众多的罪呢都被赦免都被遮盖。所以我们是呢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如果有一天你不信了，那你还能够称义吗？你还能得救？这是一个基础，对求神保守们，我们不自私了我们起初的信心和爱心，主于圣灵都会保守的是不至于失脚与面对事情，所以呢我们要挽回迷失真道而软弱的弟兄，就像耶稣基督也跟彼得讲，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，在之前就跟他讲说，你回转以后必定会要坚固你的弟兄，神为他祷告让他不至于失去了什么，不至于失去了信心，虽然他三次不认主，但是呢，怎么样？他回转归向神，他没有失去他信心。以后怎么样？在五旬节出来为主正道，一次三千人归主，五千人归主，让归神成就极大的事。所以今天，我们呢，从这里我们需要一个祷告的功课。受苦的该祷告，喜乐该赞美歌颂，不论是面对困苦或者喜乐，我们都要祷告，特别是我们在欢喜快乐成就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感谢神，不要太骄傲，人生病也要为他祷告，特别是精神和心灵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祷告一定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你要疑惑的话你的祷告不会成就，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，我们每个人都达不到神的标准，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要互相代求，彼此神就必定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与不义，然后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，我们都是因信称义，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恳切，祷告要持续，祷告要恒切，要以利亚要一个合一的榜样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主，我们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他今天教导我们如何祷告，我们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你会照你的时间照你的方式为我们成就那奇妙的工作，所以我们谢谢你，你掌管我们的心怀一念，指引带领我们的脚步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主，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。 基督的名。
Amen.